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收音机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您的主内家人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能够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并且呢和您一同来学习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实在是天父给真儿的恩典和福分。在过去的十次信息当中呢，真儿跟您一同来学习，来成长，来改变，也一同了解了青少年孩子他们在生理、心理、社交、情绪等各个方面的不同的变化，以及他们正在面对的挑战和挫折。相信许多的信息呢，已经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这群孩子。但愿圣灵感动我们，能够因着了解他们而更爱他们，更接纳他们，更能够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帮助。如果您觉得真儿在讲解课程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让您听得不够明白的，或者您在经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挑战，您非常的想要和听众朋友和真儿分享的话呢，非常的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写信注明给林真儿收就可以，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非常的期望能够读到您的来信。好，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一同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做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十次课程的时间，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与我们丰富的同在，你的应许是不变的。纵使我们青少年孩子们正在许许多多的变故、挫折和人生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父，你是亘古不变的神。所以帮助我们所有青少年辅导能够将你那个不变的爱和信实彰显给我们的孩子们看，即便我们有诸多的软弱、败坏和不适，求天父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你的恩典覆庇我们，好叫我们在带领你的小羊的时候，我们能够效法基督的榜样，也能够成为青少年孩子的榜样。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能。谢谢天父，因我们信靠的是全能的真神。谢谢主的恩典，求主在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听到你的心意，并且照着去行。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上两次的课程当中呢，正儿跟您分享了青少年他所面对的心理情绪的发展，以及针对他们这些发展呢，青少年辅导应当注意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在这段时期呢是非常情绪化的年龄，他们的情绪很极端，也很难隐藏，而且在整个青少年团体当中呢，他们有一种集体的情绪化，整个团体都会有不同的情绪的反应。因此呢，对于青少年辅导来说，每一次预备团契的活动呢，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尽心尽力去预备，也要完完全全的交托。因为当我们预备的时候呢，唯有神才能够成就那些我们所预备的工作带来的果效。如果我们想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营造一次非常好的聚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虽然你面对的对象是一样的，可是这群孩子呢，他们每一天的情绪，他们每一天心理的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是不同的。因此呢，也许节目是一样的，对象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情绪不一样，那么收到的果效就大不相同了。因此正儿在上次的课程当中特别的鼓励所有的青少年辅导呢，要用恒久忍耐的关爱去等候，等候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 并且呢要不住恒切的祷告，坚持不变你所设立的在团契当中的原则，也要用积极鼓励的态度帮助孩子们去成长，去成功，去成熟，帮助他们在心理情绪上可以独立于父母，他们能够认识自我，建立属于自我的价值体系和信念，不再做墙头草，也能够求神给他们有领受智慧的心，培养他们自我的判断能力等等的。最终呢，要帮助这群孩子在我们的身上看见基督的榜样，也能够效法我们，最终可以走上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这就是青少年辅导在整个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要做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讨论一下青少年孩子在灵性方面，在属灵的事情上，在信仰发展上面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其他各个层面的变化和挑战是一样的。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属灵的生命呢，并非独立于他们生活的其他的层面。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信仰和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属灵生命的光景呢，是和他的生理的发育啊、心智的发育、社交的发展、情绪的变化、心理上的发展等等，这些各个层面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把他们的信仰独立于他们的生活的话呢，这样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全被福音所带来的影响全人的信仰，它是有很大的偏颇和偏差的。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只注重所谓的灵魂的事情，因为神造我们是身心灵合一的整体，而且基督的福音呢，并不是单单要改变我们的灵魂而已，总有一天我们身心灵都会得到完全的改变。所以说，一个青少年孩子他在社交上、心智上、生理上的正在的发育情况呢，这些改变呢都会影响他们的灵性生活。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是要来帮助大家看一看他们在这个转折期、这个波动的时期，他们的信仰容易产生的一些问题，希望呢可以帮助我们在侍奉上更加的有果效。青春期的孩子呢，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还有一种不安的心态呢，寻求信仰的方向。可以说这段时期呢，是他们信仰的转折期，也是信仰的怀疑期。他们从孩童转向成人，很自然呢，就会对自己以前的信仰产生一种怀疑或者是排斥。大部分的青少年孩子相信神呢，都由于是父母亲是信神的人。对于那一些自己信主的孩子们来说呢，就又另当别论了哈。对于大部分因着父母亲相信神的孩子来说呢，他们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要摆脱这种传统的信仰。他们不想再做一个遗传的基督徒。当他们觉得这种遗传的信仰不值得接受，或者是不太适合、不太合时宜的时候呢，他们就干脆把它抛弃了，或者呢，不愿意勉强去应付。他们没有耐心去维持自己的信仰，更没有耐心来慢慢寻求了解。还有呢，随着他们心智智商的发展呢，有些孩子对上帝那种单纯的信心也开始渐渐的变弱了。他开始用一些新的观点来看一切的事物。凡是不能够由自己的经验获得证实的事情呢，或者无法合理解释的事情呢，他们都认为是不值得相信的。他们呢，认为自己过去的信仰都是人捏造出来的，就好像听许多的神话故事一样的。因此呢，在这段时期，他们至少想把这样的信仰呢，暂时的搁置在一边。另外呢，有些孩子拒绝信仰呢，主要是为了反抗权威，这是他们切断家庭的束缚、父母的约束而去寻求自我的途径之一。对这一类的情形呢，青少年辅导也需要有所了解，因为呢，这样的孩子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宗教本身啊，并不是因为信仰出了什么差错，乃是因为他们想要反叛的个性， 或者呢，由于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的不和，或者他们是在追求某一种自己非常渴望的自由。面对这样的一群孩子呢，你想要给他们预备一些所谓福音的证据啊，圣经的真实可靠性啊之类的话题呢，就等于是隔靴搔痒啊。有些时候我们要劝服他们证实基督是真的，但其实这根本不是孩子们存在的问题，问题是出在别的地方，是出在他与父母亲的关系，出在他自己个人成长过程当中那种想要独立的反叛性，或者呢，是一些外在的社会给他们的压力和影响等等的。往往他们所拒绝的不是主耶稣，而是其他的一些权威。当然了，并不是每一个青少年都会经历这种信仰质疑期。珍儿已经反复地提出，如果一个孩子成长在一个健全的、健康的婚姻家庭当中，他的父母亲非常的敬虔，他和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健康融洽，那么对这样的孩子来说呢，他们会比较安然地度过青春暴风期，至少呢，他们在信仰的质疑方面并没有严重的问题。我们该为这样的孩子们去感谢天父，因为啊，这一群孩子呢，实在是蒙福的人，他们由于生长的环境呢，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健全，非常的敬虔，以至于他们在面对人生的变动的时候，他们可以用不变的心态来对应。那这些孩子呢，其实在圣经当中是比比皆是啊，比如说摩西，比如说但以理，比如说约瑟等等，这些很早的时期就离开父母啊，到了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当中，到了一个异教的国家，去面对许许多多信仰方面的挑战。那他们为什么可以承受得住压力，并且如此保持一颗敬畏神的心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原生家庭给他们不断的带导的支持，以及呢，在他们小的时候有非常敬虔的、非常严肃的宗教教育。那这个呢，也是珍儿的题外话了，就是鼓励青少年辅导呢，要向教会当中凡是有孩子的父母亲呢，去做这一番的教育，让他们提前预备好青春期的来临，让他们知道，如果等到青春期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才去解决的话呢，就好像珍儿做过的一个比喻一样的，仿佛在悬崖的底下去开医院一样，是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这些急需帮助的孩子的。如果您所带领的青少年孩子们真的对信仰发生怀疑的时候呢，您应该注意的是去了解他们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不是呢，哎呀，害怕的、积极的、试图的去消除他们的疑惑，因为你是绝对不会成功的。每一个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呢，都会有怀疑的时候，重要的并不是去消除那些疑惑，而是呢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危机，并且能够持守信仰。其实就包括我们成人来说，也会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起起落落，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度过危机的时候，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的时候呢，往往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疑惑解除了，乃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的真实，神的不变。每一个人呢，都必须学习怀疑自己的怀疑，好像怀疑自己的信仰一样。我们也当牢记，虽然我们怀疑神，但是神却不会怀疑我们。记住，在圣经当中，连施洗约翰被下在监狱里的时候呢，他也曾怀疑过，到底主基督耶稣是否就是弥赛亚。神他能够了解我们的疑惑，甚至呢，我们不幸的恶心，他也会接纳，他也会宽恕。如果青少年辅导能够让自己的孩子们能够了解这个观念，了解神的那种宽恕，神的无限的怜悯和慈爱，他们就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疑惑，并且呢，也能够在疑惑的同时继续地去寻求神，去向神祷告。因为青少年可能一面会拒绝信仰，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仍然愿意亲近那些关心他、了解他的人。这就是解决他们信仰危机的方法。不是要安排更好的节目啊，更多的退休会啊、灵修班、查经班，或者是各种各样特殊的聚会，而是呢，我们做青少年辅导的，能够成为这群孩子真正的朋友，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成为他们的后盾。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知道向谁去请求援助；他们有困难的时候，知道向谁去倾诉，向谁去寻求帮助。这就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最有效的青少年辅导的工作。因为只要当孩子们愿意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祷告，通过我们的爱，通过我们像流通的管道一样，把天父的爱、天父的真理输送给这群干渴的孩子们，他们就最终可以来到天父的面前。这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也某种程度上非常清楚地阐释了一个传道人的工作，就是作为一个流通的管道，就是作为一个器皿，把这一群需要得医治、需要得释放的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把他们像捧在手心里面一样的捧到天父的施恩座前。珍儿自己呢，就经历了一个青春的转折期和怀疑期。在珍儿自己是青少年的时候呢，有一段时期非常的困惑，究竟这位上帝是我父亲的神还是我的神？虽然珍儿无可推诿地看到这位神在珍儿自己的家庭当中，祖祖辈辈一直到父母亲这一辈呢，都是何等的真实，看到过许多生命的转变、神迹奇事。但是呢，珍儿自己呢，实在是非常的困惑、挣扎，想要亲身去经历。也就是说，珍儿想要信仰个人化，不想再做所谓遗传的基督徒了。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危机，但是同时呢，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转折点。因着珍儿的自己的挣扎呢，以至于让珍儿很严肃地来思考自己的信仰。究竟我父亲的神是不是我的神？虽然神的真实性是无可推诿的，但是呢，珍儿还是非常的需要有一种感觉，需要有一种心灵深处的感动。因为珍儿讲过的，青春期的孩子呢是非常情绪化的，所以信仰呢也会某种程度上被情绪所影响。如果没有感动、没有感觉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信仰离自己非常的远，觉得这个天父呢好像是高高在上啊，想要达到他的面前呢是遥遥无期。所以在这个挣扎当中呢，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过程。还有呢，珍儿从小就接受圣经的教导，知道许许多多的道理啊，圣经背得一大箩筐，但是呢，又在信心和行为上面呢，有很大的一段距离。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面对着学校的压力、社会的压力，还有朋友的不幸等等呢，非常的不容易将所信的道去行出来。这就是青春期的另外一个信仰的特色，叫做信仰两面化啊。不仅信仰想要个人化，信仰呢会情绪化，信仰还会两面化。不是说这个人两面三刀，不是说这个人假冒伪善，乃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在信心和行为的这个差距上面呢，是最大的一个时期。我们可能很容易就背得许许多多的信仰的条文，但是呢，却很难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去操练出来。有可能呢，很多的青少年孩子绝志了，但是没想到第二天呢又跌倒了。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孩子呢，这个礼拜跑来对青少年辅导说，我决定了，我再也不去吸烟，再也不喝酒，我再也不会再沉迷在网吧里面了，我再也不会在性行为方面出轨了，我再也不滥交朋友了等等。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非常好的决定，可是到了第二个礼拜呢，他们又垂头丧气地回来说，对不起，我做不到，看样子呢，这个信仰还是离我太远了。 正因为信心和行为的差距呢，使他们被两极拉扯，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呢也不想假冒为善，可是呢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过一个信仰和行为一致的生活。这个时候辅导呢也是同样的，要帮助他们忍耐，对自己有耐心，同时呢也要爱他们，关怀他们，跟进他们的决定。每一个决定都需要有人在旁边做辅导做跟进。贞儿自己非常的感谢主，因为呢贞儿有非常非常敬虔的父母亲，他们在贞儿这段时期呢不断的为贞儿祷告，每个周五呢父母亲就为贞儿和自己的哥哥姐姐呢进食祷告，以至于贞儿在这段时期呢度过的并不是非常的辛苦啊，很快呢又回到了天父的身边。不过在挣扎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贞儿回头在思想的时候，现在看起来确实是一个美好的记忆。正因为有那一段时期的痛苦，使贞儿深深地感觉到远离天父是何等可怕的事情，而这种对比呢是何等的真实，以至于帮助贞儿在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呢，可以用自己切身的经验去和青少年孩子分享。因此呢，另外一个可以在信仰上面帮助孩子们的办法呢，就是青少年辅导分享自己切身的经验和感受，分享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信仰的怀疑、转折、过渡期。甚至呢，如果您当时还没有信主，也可以把青春期的那种痛苦、黑暗和青少年孩子分享，让他们有一种认同感，也会对自己现在的这个状况呢比较释然。青春期呢最后一个信仰的特色呢就是信仰理想化，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呢虽然处在挣扎、矛盾、怀疑、失败的这种情境当中，但是每一个青少年孩子呢都有一种完美主义，他们非常的富于完美主义，他们愿意投身在某种事情上面使自己的生活更有价值，他们的是非观念非常的强烈，非常的想要对不幸者献出援手。虽然有些时候呢这种关系并不能持久，而且呢他们对将来的职业的选择呢多半都是一些能够帮助人的工作，比如说医生啊、护士啊、宣教士啊、社工啊等等的。因此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呢给他们有许多服侍的机会，尽量发挥神给他们的恩赐呢，就能够让他们的这份理想有表达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一份完美主义的理想没有表达、没有操作、没有练习的机会的话呢，就会让他们转成另外一种不良的生活的习惯。这也是帮助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奉献、学会服侍，看到工作果效的时候呢，他们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肯定自己。青少年孩子非常的需要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他需要知道神在此时此刻就能够用他，他们极度的想要得到肯定，他甚至不会在乎你对他说，哎，某某某孩子，你是明天教会的栋梁，因为他不能肯定把握自己，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他想要知道今天他对教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因此呢，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培育他们的理想，教导他们认识自己在神眼中是独特的，是神按照他的尊贵的形象所造的，并且上帝赋予了他许多奇妙的恩赐才能，是要他发挥出来服侍神的国度，服侍神所爱的人。当然了，这里面呢不乏有些孩子会觉得上帝赐予了别人许多天赋的才能，可他呢却什么都没有，尤其是他想到圣经里那些伟大的信心英雄，或者是当今一些伟大的信徒，或者呢是他所认识的成年的信徒，比如说某某牧师、某某辅导、某某传道等等，他多少呢会感到有些灰心。也许他有服侍的心，想要做一番事情，但是呢他也深深的恐惧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去完成。 在这里呢，珍儿就非常的想用自己的女儿的一个例子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珍儿的女儿呢，才有一岁半不到，她非常的可爱。有一天呢，在教会当中，我们聚会结束之后呢，有司琴和领诗的弟兄们呢，正在配合练习星期天主日崇拜的领诗。那么突然呢，珍儿就听到素来我们这位钢琴家，他从来不会在弹琴的时候出错。为什么呢？突然他所弹的美妙的音乐呢，夹杂了一些杂音。珍儿就跑过去看，原来啊，他把珍儿的女儿呢放在他的膝盖上面，然后呢用他的小手就在钢琴键上弹出第二天要弹的圣诗，那左手呢配上他的美妙的音乐。当然了，还不到一岁半的小 baby 呢会在他身上动来动去，以至于呢弹的美妙的音乐当中呢有一些夹杂的音符，不过完整的来听呢还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珍儿就想用这个例子鼓励所有的青少年辅导们，无论是我们还是孩子们，就好像天父手中的那个小 baby 一样的，我们也许没有恩赐，不会弹琴，弹不好，但是天父借着我们的手在帮助我们，他和我们一同来谱写那首最美的曲子。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主的手中去用，而不是像一个 baby 一样的动来动去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最美的曲子就是由天父所来弹的，而神所要用的就是我们的顺服，我们完全把我们交在他的手中。但愿这个例子能够帮助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完全的释放，完全的交托，完全的顺服，也能够让我们帮助青少年孩子们把他们自己小小的生命交在神的丰富伟大的全能当中，这正是神所要用的。好了，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